请问你在你们酒店客房住过吗？你如果住过的话，你觉得你们的客房质量好吗？你觉得你们这个客房存不存在噪音问题呢？我在你们房间，我是你们6楼的客人，我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施工工地，还有那个客房服务人员每次打扫的时候都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吵得我有点睡不着觉。还有你们那个服务人员每次进来的时候不会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你觉得合适吗？如果你还没有在你们酒店住过，我建议你可以在你们酒店房客房住一晚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酒店的房间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五星标准，是不是真的有利于顾客在这所酒店休息。我个人觉得在家吃饭比较好，在家吃饭的好处是朋友可以有一个很舒服、很自然的环境和我进行交流，但在家吃饭的坏处是，主人要开始很早就开始准备一些菜和食物，还要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好，以免得在朋友面前丢脸。如果是外出吃饭呢，我觉得外出吃饭不利于和朋友之间的交流，因为外出吃饭的地方一般都有很多人，很多人在那里说话，尤其是北方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时候和朋友说话想说一些悄悄话，都必须扯着嗓子和他们说。但外出吃饭的好处是，主人不用事先准备，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订购就可以，然后带着朋友过去，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进行交流。老师，真的很抱歉，我在考试的时候生病了，所以没能来参加这次考试。事情是这样的，在考试的当天早上，我感觉肚子很疼，然后被同学送到医院去，发现我是急性肠炎，就住医院了。因为走得太及时，也没有给老师您打电话，所以对于这次事件，老师真的对不起。我希望我能有一次机会参加这次结业考试的补考，希望老师能原谅我，并给予我一次考试的机会。我会用我的所学的知识，好好的把这次考试考好，请老师相信我，一定要给我这次机会。要找工作的人，首先应该关注各大论坛和新闻媒体上有关找工作的一些信息。其次，要写好自己的简历，写好自己的优缺点。当然，写简历的时候，不能只说自己的优点，一定要客观的去说，写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样才能让用人单位觉得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其次，写好简历之后，最后一步我们要去人才市场或者去一些大型招聘会投递简历，在网上找到招聘的公司，可以通过 email 的方式把你的简历发给对方，然后就要经常的去查询自己的邮箱，看有没有人联系你。当然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基本功扎实了，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喜欢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我都看过，我还看过元曲，还有清代的一些小说，比如说三枪拍案，比如说两言三拍等等。我最喜欢看的古典文学小说是《红楼梦》，我很欣赏《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和贾宝玉对爱情的执着，还有我很欣赏《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的八面玲珑。另外，我第二爱好是看金庸的小说。有一个大公园，公园里面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如果您在早上去公园，你可以和那里的中老年人一起踢球做锻炼。如果您是运动爱好者， 那里定期会有球赛，你可以在看台上观看。如果你想在下午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那么在广场的前面会有一排排蓝色的椅子，在那儿你可以欣赏到整个城市的景色。如果你有小孩，你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儿童玩乐区，在儿童玩乐区有滑滑梯，还有跷跷板，你的孩子将会在那儿度过一个很欢乐的下午。如果你累了，那么这个公园也交通方便，你可以乘坐地铁，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回家，当然可以了。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型的超级商场，离您最近的就有一个益处莲花，在益处莲花里你可以买到蔬菜、水果、饼干、海鲜，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以及零食。在超市的右手边会有外国食品，它分别来自各个国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食品。如果你喜欢喝饮料、吃饼干，在你的左手边会有饼干专柜和饮料专柜，那儿的饼干和饮料是应有尽有，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年的春节都是在我的老家度过，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都会守岁，一起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东西，看春节联欢晚会。过了12点，到大年初一，我们就开始放鞭炮。谁家鞭炮放得最早，那么谁家在今年就会有好的运气。放完鞭炮之后，我们会休息三到四个小时。3到4个小时起来之后，要穿新的衣服，然后会去找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这些长辈要压岁钱。找他们要压岁钱的时候，会先向他们说一些恭喜的话，祝爷爷身体要健康，奶奶要永远年轻，妈妈、爸爸都要身体健康，多赚钱，哥哥姐姐呢，找到好工作。好，你现在面对的大街是长义街，我们沿长义街一直向前走，走到长义街的尽头，沿右手向右拐，你会看到永兴工业大厦。永兴工业大厦再往前走100米，你就会看到长沙湾警署。如果走到长沙湾长兴工业大厦你还没有看到，你可以站在你的所在位置往前看，那座大楼就是长沙湾警署。长沙湾警署有明显的标志，这下你就可以找到了。
我觉得旅游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因为自然环境是在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下才能发展起来，才能散发出自己应有的美。而现在人类无限制的去接待游客，无限制的去污染环境，自然环境已经改变了它原来在自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拿我五一出游的经历来说，五一我去了云台山，本来一天可能能接待的游客是3000人左右，而在五一的时候，景区里面一下子就有了三四万游客。因为景区没有自然接待能力，所以导致游客去的时候要自己带食物、带饮料，而它的垃圾箱也很少。游客在吃完东西的时候就把食品袋和塑料瓶抛得满山遍野，全部都是。等你再放眼去看整个自然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放眼望去，没有漂亮的景色，只看见瓶瓶罐罐和满天飞扬的垃圾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有力地进行自然环境的保护，就不应该去无限制的开发旅游，旅游是会加速自然环境破坏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传统文化不是包袱，而是财富。首先，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怎么会有现代文化呢？文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而形成的过程，文化不可能说你把它分成现在和过去两个阶段，你就觉得以前的都是不好的，传统文化都是包袱，而现代的文化就是好的呢？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如果没有古代文化去做铺垫来奠基现代文化，怎么会有现代文化的发展呢？其次，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之所以有魅力，就是由于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只有传统文化才能使一座城市散发它应有的魅力。传统文化不是包袱，而是财富，我们要好好应用传统文化，去挖掘现代文化中没有的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才能发挥现代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好，大家好，接待单位的相关人员大家好，我是此次大学生交流活动的领导任娟，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来到贵单位和大家一起交流活动，但在此次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最后在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大力支持之下得到了解决，在此我代表大学生交流队感谢接待机构，感谢医护人员，尤其要感谢医护人员在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时候积极的细心的救治我们的大学生，正是由于他们的细心和精心呵护，才使得我们的大学生尽快的恢复了健康。在此我衷心的感谢接待机构提供给我们的交流机会，还有医护人员无私的细心的照顾，谢谢大家。